加拉太书五章1到15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你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相互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阿门。
那么，好，非常感谢雅日姊妹读经和辛迪今天帮我们放的诗歌。今天我们来看加拉太书5章1到15节，这个主题就是在基督里得自由，用爱彼此服侍。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问加拉太书到底是在讲什么呢？这个其实这个第5章第1节几乎就是这个本书的整个的总结。5章1节就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自由要怎么活？是可以随心所欲，还是又被另一种方式捆绑？保罗在5章1到15节就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回到律法，也不是放纵自己，而是在爱中被圣灵引导。那我们今天分成4段来叙述这个1到15节。第1节就是第一段，基督所赐的自由不可再被辖制。1节后半段所说，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奴仆的轭是指靠律法称义的体系，对加拉太人而言就是受割礼。而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可能是属灵的表现、制度或者是比较。我们人很容易把这个安全感建立在规则上、规条上，而不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上。生命记5章15节所说："你们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自由是神主动的拯救，而不是人努力的结果。靠人努力是得不到自由的。2到6节就是第二部分，靠律法就等于离开基督。5章2节，保罗所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在这里，保罗不是反对行为，而是反对用行为取代基督。3节所说接受律法的一部分，就必须要全部承担，所以没有人能靠律法而活。5到4节是所说与基督隔绝，不是失去救恩，而是离开靠恩典而活的状态。加拉太书3章 二节也，我们之前也说，也学习过。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5章5节的回应，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那所盼望的义。信仰不是靠表现累积义，而是要靠信心等候神的作为。6节更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信心不是冷冰冰的认知，而是会自然流露出的爱的生命。7到12节就是第三部分，一点笑就使全团发起来。7节所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住你们呢？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里保罗用了一个生动的赛跑的画面。希伯来书12章1节说：“我们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一点面笑就能使全团发起来。错误的教导往往不是全部的错，而是加那么一点点。所以也愿我们要常常在心中祈祷：“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不让任何取代基督的东西慢慢进入我们的信仰。13到15节是第四部分。自由不是放纵，而是彼此相爱。13节所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的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一句话其实就平衡了整个的加拉太书。真自由的方向不是我想怎样就怎样，而是我有能力不再以自己为中心，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旧约利未记19章18节说要爱人如己，新约罗马书13章13、10节所说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自由的最高表现。不是不需要人，而是甘心为人舍己。15节所说的“你们要谨慎，若相交相吞，只怕彼此消灭了。”若我们的教会失去爱，自由就会变成伤人的武器。这段的结语就是加拉太书5章1到15节就给了我们一条清楚的路。自由不是回到律法，自由也不是放纵肉体，自由是要在基督里用爱活出被释放的生命。那么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2题，第一题，我们真正被什么牵着走？在我每天的生活里，我们真的活得自由吗？还是其实被工作的表现、经济的压力、别人怎么看我们？甚至我们是不是够属灵这些东西牵着走？这些是否正在取代基督，成为我们心里最重的负担？第二是我们的信仰让关系更好吗？在家庭、教会或朋友圈里，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更有爱心、更愿意体谅人，还是让我们更容易坚持立场、论对错，却不知不觉伤了人的关系？
好，谢谢周弟兄啊！这一段从5章第1节提出这个自由的主题哈，5章13节再次出现哈，怎么能够活出基督徒这种自由的生命啊？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哈。自由的一边是放纵啊，另外一边是守律法哈。那怎么能够不偏左也不偏右哈？走在这个保罗在真理中所教导我们这种真正的自由的生命呢？啊，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哈。
我们就是围绕这个自由的主题哈，在今天这个15章节里面，从这个经文从第1节还有第13节哈，就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这个真正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是什么哈。那第1节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再成为律法之下这个奴仆的这个轭，我们脱离了这样的律法对我们的一个束缚哈。 那第13节也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去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哈，去服侍我们的肉体，哈。那真正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用爱心来互相的服侍，哈，就是说爱人如己，哈。那我们也分享到，我们真正的自由啊，我们不是说我们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们真正的自由是我们能够不想做什么，我们就不去做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毒瘾啊，各样的小孩子打电玩的瘾啊，大人滑手机的瘾啊，我们有各样的瘾，我们有的时候很难控制哈。但是在主里面，真正的自由是我们能够选择我们不想做什么，我们就可以不去做什么，我们能够战胜我们这个肉体的老我啊。所以，我们小组也分享到，真正的自由是我们一定要背起十字架，我们要把我们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哈。然后我们也是需要来顺从圣灵对我们的提醒，然后顺着圣灵而行。好，然后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信经文所交代的，用爱心来彼此互相扶持。好，因为在那个教会里面哈，那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可能难免就是看到有一些别人做错的地方，就像周弟兄提到的第二个问题里面哈。提到就是什么，坚持立场啊，论对错啊。当我们一旦提到对错的话，哈，那这个时候难免就会有一些争执啊，或者说指责啊之类的哈。所以，但是当我们去完全是出于爱心的去行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哈。所以，真的是要靠着神所提醒的，我们用爱心去彼此的服侍。我们真正的自由，就是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的辖制，我们能够战胜这个罪，能够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用它来爱神，用它来爱人。那保罗在这个15节里面哈，不光是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其实他也在3个地方都非常我觉得他当时也是可能就是说，比较的情绪激动哈，或者说比较严厉的指责哈，如果你们不这样行的话，那你们会有怎样的后果哈？就像前面的2到5节里面，他就提出了哈，如果你们继续行割礼的话，基督就与你们无异，基督就与你们隔绝，你们就欠着行全律法的债哈。然后在第10节到第12节哈，他又指责他们那些人说，必担，如果他们这样行的话，就必担当他们的罪名。好，第12节他甚至说，恨不得那些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所以彼得对这些搅扰的人，他是有很，对他们有很多的指责警告的。哈，然后第15节也是提到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哈，所以保罗不仅是告诉他们，你们要去行基督里面的自由，也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的话，你们的后果是什么？哈，所以他是非常的，我觉得对待这个问题，他是非常的严厉的。哈，然后我们也讨论了，时间关系，我们只讨论了周弟兄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说关于我们的信仰关系，我们关于周弟兄的第二个问题哈，我们的信仰会不会产生一些对立哈？这让我们想到，如果我们去传福音的话哈，因为对于不认识神的人，当我们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信仰观点的不同，可能会有一些对立哈。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学习，把这个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好，福音的本质这一些的，都要去分享清楚，即使观点可能有冲突，好，那在教会里面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可能难免也会有冲突，哈，比如我们分享到对错的时候，但是让我们想到的就是说， 这个爱心啊，我们有的时候是我们出于爱心去行事，哈，去彼此关怀，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结果却可能并不好，哈。有的时候，对我自己来说，哈，比如说去关怀丧失亲人的弟兄姐妹啊，或者说有弟兄姐妹生重病啊，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关怀？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不仅要有一颗爱人的心，我们还要有，也我们还要去学习真正如何去关怀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好意的去关怀，但是我们所说的话有可能让别人听着很不舒服哈，因为我们不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如何去关怀人的这样的一个功课。
围绕这个自由这个主题哈，自由的一边是律法哈，这是这个第四章结尾这一段在讲的哈，这个西奈山那个体系哈，夏甲所代表的哈，做奴隶的啊，生子为奴啊，是什么？律法的轭下的奴隶啊，那这是这个自由的一个反面。所以在5章第1节讲的，基督释放了我们，顺着这个思路讲下来哈，从哪里释放我们？从律法之下啊。如今我们是活在基督的恩典之下哈，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哈，这是相对于这一方面讲的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第13节所提醒我们的哈，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有一个神学家一个比喻很有意思哈，他说扶一个人上马哈，如果你只用力过猛哈，他会从马的另外一边掉下去的哈，所以如果强调这个在基督里的自由，却忘记了这个老我情欲罪恶的引诱的话，他会放纵自由啊，所以自由真正自由的另外一个反面就是放纵哈，这就是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讲的哈。罗马书在第6章第18节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啊。”所以，一边是这个罪的奴仆，一边是律法的奴仆，但中间呢是自由。自由是什么？义的奴仆啊。所以，这个自由呢，不是没有主人的啊。刚才讲说，小平讲说可以选择不做啊，不该做的事啊，同时也包括选择做。当做的事哈，做当做的事哈，做那个义的奴仆啊，让主来做主。所以这一段里面哈，怎么能够走在自由当中哈，不陷入律法的辖制，不陷入罪的辖制呢？就是在基督里顺从圣灵啊。所以这是在第16节讲哈，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哈。到了第18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啊。所以一看，怎么能够活出基督徒这种自由的这种的样式呢？哈，在基督里，这是前提哈。只有在基督里，才让我们得释放啊。然后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怎么样？要顺从圣灵而行啊。所以很感恩呢，我们每天都在这里读神的话，听神的话，在做什么呢？在培养跟圣灵的关系啊呀。我们在听圣灵怎么讲话，圣灵怎么感动我们啊，圣灵怎么引导我们，圣灵怎么纠正我们啊，让我们不偏左也不偏右哈，这是这一条的正路哈。刚才讲到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哈，十字架是本身是有冒犯性的哈。这个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是要讨人的喜欢呢，还是讨神的喜欢呢啊？如果我讲人爱听的啊，哎。你加上一点律法没有关系啊，你做一点的努力没有关系啊，这样讲的大家都喜欢听嘛啊，保罗偏偏不这样讲，因为这不是福音啊，福音就是白白的恩典，人在白白的恩典面前，唯一能做的就是领受啊，人没有任何可以自夸的啊，民族自豪感呢，犹太人他们有律法呀，神给他们有很多的特权哈，他们也行为上蛮好的哈，所以。刚才这个磊磊弟兄讲得很好，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不是十字架的带来的苦难，而是十字架的要求是舍己啊。哎，他们行律法也很苦的，他们要想遵行那些一条一条，每天做这不做那也很苦啊。但是十字架的根本的要求是舍己啊， 舍下自己的优越感，舍下自己的自夸的地方，甚至承认自己完全的无能，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接受这个白白的恩典，这是十字架让人讨厌的地方。人不喜欢这样，人喜欢说我多多少少有一点贡献，对不对呀？这个无功不受禄，这是人的基本的一种的心态，所以人不喜欢白白领受什么让自己觉得好像是完全没有能力完全没有什么这个功劳这是人不喜欢的地方但这正是十字架的宝贵的地方，恩典所谓称为恩典就是白白给的就是凭着信心领受的所以这是保罗在这一点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会冒犯人，不是故意冒犯人故意冒犯人，我们讲话不够温柔我们的态度太粗糙了这个传福音的方式太粗鲁了这是人为的冒犯，这不是的很温柔的很温柔的用他听得懂的方式结合这个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像非犹太人律法之下没有律法的人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像年轻人用年轻人听得懂的方式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但是那个福音的 core，福音的核心是冒犯人，因为告诉人是全然败坏的告诉人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告诉人必须要降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人才有盼望啊！所以用温柔敬畏的心传讲这个不掺水的、不妥协的让人认罪悔改、相信福音的这样的做法这是保罗所做的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刚才牧师说了，凡是传讲福音，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冒犯人。我也深有体会，因为我们的福音就包括这个十字架的功课，人要悔改，人才能够重生啊。但是呢，有一些异端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灵恩派的异端，就说这个人的罪性，他否认人的罪性啊，也否认一切的环境的压力，也否认人的心理问题，说这一切都是魔鬼的搅扰，所以他们要做的，我们是每一天祷告悔改，在神的面前悔改，他们是每一天要赶鬼、赶鬼再赶鬼啊。这个如果是遇到这样的异端，我们刚才师母说了，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立场。啊，这个是真理的立场，我们是不能够妥协的。但是，比如说跟人家交往当中，比如说由于态度问题啦、脾气问题啦，那个真的是我们要用温柔来待人。啊，刚才我们的 Maggie 姊妹她有个很好的分享，她说这个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呢，不是别人给我们的，这个是基督的释放在我们心里面。然后这个自由是由内往外一步一步的这个扩展，别人都看到你这个自由的这个生命的。啊，这个是我们在乎的其实是神怎么看我们，而不是说世界的人怎么看我们。所以说，我们是不被这个奴仆的身份所辖制的，就是说，我们也不会被别人的眼光所带走。当然，刚才那个胡弟兄也说得很好，他说人的一辈子都是奴仆，either 是罪的奴仆，either 是义的奴仆。那我们既然是归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愿意一辈子做耶稣基督的奴仆。然后呢，耶稣基督也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说，我们跟人真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只要不是关乎根本的这个教义的这个原则啊，我们真的是应该以免别人的债的那样一种心态啊，来和别人相处。刚才我们的陈辉姊妹也分享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她来我们这个陈根灵修之前，她要去给一个另外的一个姊妹传福音。她原来计划好啊，要讲这个马太福音的，结果因为那一位的姊妹就是基础比较弱，她就必须从创世纪去讲，说亚伯拉罕是谁是谁，这个就打乱了她的计划。她一开始，等他弄完了以后，时间很长，他又急着来参加我们晨更聚会，他的心情就受到影响。但是后来呢，就是神的灵也感动他啊。其实他这么去做，不管是讲马太福音还也好，或者是讲创世纪也好，他都是造就那个姊妹的。所以说他最后啊，神帮助他调整了这个心态啊，他就回归到这个以非常喜乐的心态来参加我们晨更平台，感谢主。
我有一句要说，其实我
对
们
对
原
对对。
来是义的，是罪的奴隶，是 slave。但是我们耶稣说，你出黑暗住光明之后， 就不是奴隶，而是一个 servant，是仆人。当时我在
原
那
文
个
是一个哈，都是 slave 啊，
原
当然
文
你可
是
以
一
用
个。
不同的词来表达哈，这个，
那我们做义的也是义的奴隶。
对了，slave 同一个词
那义的奴隶，那你不心甘情愿的来做义的
不
奴
等
隶。
于说不心甘情愿哈，你对照这个出埃及记21章。那个奴隶哈已经得释放了，他又回来哈，又心甘情愿地做这个主人的奴隶哈，那是真正在基督里
哦，
面做奴隶或者做仆人的样式哈，
这
心
圣
甘
经
情
本来
愿
的
的。
奴隶就是要真真正正的听从主人的，不是中国共产党教导说奴隶要反抗的。如果真的是奴隶，就要全委身的，是吧？嗯，感谢
不
主，谢
是
谢。
这，对对，在罗马书第8章里讲哈，我们受的不是这个奴仆的心，而是儿子的心，那种就是不是勉强的哈。我们又是
好。哦。
儿子，儿子里面当中，我们又心甘情愿的以他为主，以义为主，我们心甘情愿，因为明白基督的爱哈，凭着爱在爱里面做主的奴隶。
感谢主，说耶稣说你们不再做奴仆，而是成为了朋友，所以得了儿子的名分。那我们就作为管家一样的来管理神的业，来传扬神的福音。好，感谢主，谢谢牧师。嗯，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啊，也是沿着这两个很好的问题思考。我先总结一下我们组对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哈。首先吴伯伯先分享了他们周末团契一起聚会，他们彼此建造，一起喝咖啡，一起来关心哈，然后改他们的这个团契的名字，最后呢改成为爱心家哈，非常蒙恩的一个名字啊，以爱为主导，这是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心在主导哈，另外一个分享在对信仰对生活有没有影响哈？我们其实吴我弟兄分享的非常好，就是说因为信仰帮助我们理清了我们与神、与人和与我们自己的关系哈，所以呢，在真理里面我们就可以有神而来的主导的关系，这里面就有与世人的关系，也有与弟兄姐妹主里的关系哈。那这两个不相悖，在与世人的关系里面，在对于真理的话，我们真理是要坚持的哈。那对于非真理的呢，就有包容、宽容、理解哈、关爱这些。所以整个来说，信仰是帮助我们在建造人、建造我们自己上。因为有神与神的关系理清，而我们自己得到建造，得到成长，一起和人相处，共走天路哈。这个是在信仰对生活的影响。那回到第一个问题，自由方面，我们的姐妹弟兄分享了很多生活中的这个自由如何被一些捆绑，我们从捆绑中得到释放，因为我们的信仰哈。因为我们很可能，日常生活是不可能不考虑的，房价飞涨，物资短缺，房价是这样掉啊，和飞涨这些都会影响哈，包括我们的工作，还有孩子出去了，上大学了，我们是不是又在考虑他的饮食、住行、安全、身体，这些都可能时刻的挂念我们的心，但是挂念不等于要忧虑哈。所以呢，当我们真正的学会祷告、学会放手，一切交给神哈，我们会有平安、喜乐。就像那天薛华在自己的见证分享里面，神比我们照顾远方的孩子要照顾的还要好哈，所以这个自由实际上只有在祷告和神的连接中，我们的心才能够得到自由。虽然那个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哈，母亲可能挂虑比父亲可能相对要多一些，但是我们做母亲的也是在做母亲的过程中历练，学习祷告，天天交托，月月交托，年年交托，我们的灵命也会得到成长。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哈，我们要放心，这也是兄弟姐妹在这个得自由的里面带我们思考哈。第14节又回到这个爱人如己哈，实际上爱人如己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自己做不到，要靠神来带领哈。同时呢，第5、第6节也 告诉我们要靠着圣灵哈，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信望爱，活出爱哈。所以呢，在活出爱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能够活出不犯罪的自由，我们能够活出该做的，神引领的我们就去做，不该做的，即使我们的肉体非常想做，我们也有能够靠神得胜的自由哈。所以心。人的就是说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就是耶稣基督哈、啊。让圣灵充满，让神充满我们，让圣灵每天带领我们，就不会让世上的一些事，像撒旦国、魔鬼的这些引诱啊、金钱、名利，这些各种世上的东西所缠绕，而失去自由。
那我就分享三点哈。第一点，这是美国啊的被称为向往自由的国家。结果呢，我们来到美国的发现哈，很多我们被很多所谓自由的产品所束缚、捆绑。第二点，世界所标榜的自由是放纵情欲啊，但是我们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自己献上给基督。第三点。这是刚才在我们组里面所说的，自由惯自由，但是我们也面对很多问题啊，就像孩子啊，他离开神啊的教会里面，同工都不顺啊，还有慕道友啊，这么多年来的都没有信主啊，那怎么办？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是要祷告，但是祷告呢也需要忠心啊。因为在诗篇27篇里面讲，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在美国的文化就是想做就去做，但是等候不是美国文化一个很普遍的接受现象。等候就是要磨练我们的信心，神要我们去顺服他，等候是必然的结果。
好，谢谢美传道，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自由啊，这个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的哈，围绕这个题目，从第五章一直到这书的结尾啊，这也是这个加拉太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哈，基督徒的自由啊，应该是怎么样的哈？好，今天我们请汪琴姊妹来分享她的读经心得。
今天我想分享的是主题是攻破坚固的营垒。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汪琴，来自于重庆山上之城家庭教会。我是受洗归主已经10年了，就是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我有李军国弟兄，就是无我弟兄介绍加入玛丽兰教会的成根平台这个团契的，我用"团契"这个词，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灵修学习是圣徒之间的彼此的团契，也是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团契相交。我跟着那个成根平台学完了《哥林多前书》10章到末尾，还有《哥林多后书》全部的内容。我想说的是，我在自然人的习惯中、状态中，我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但是在很久的那个时间里，我却拒绝花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来学习圣经，因为我觉得自己花在圣经上的学习的时间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增加了。因为我主日有那个去参加敬拜，要参加主日正道和查经，周间也有小组的查经。一周还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跟一个老师学查经，我就害怕我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学习圣经，单单只是为了当成知识来学习。我也害怕这样的学习只是来满足自己的骄傲的学习习惯，在查经的过程中并没有遇见耶稣基督，也没有遇见神。我就想，不如减少学习，来保持自己最初的心动、最初的感动，就像世上的恋人一样的彼此之间的感情一样。我想要保留那种神秘感，才能保留那种渴望，才不失去那个心动的感觉。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的情感炙热不变， 在他没有转动的影，神爱我们，他对我们认识他也是有要求的。他要求我们说，你们在知识上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垢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他也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渐渐地多知道神。神也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所以，当我在教会服侍疲惫的时，感觉到我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疲倦期，我也不愿意多花时间来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却在我身上做工了。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听到李军博弟兄说他在神根平台上，很有得着。我也悄悄地在观察他，我观察他的生命，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有了很大的改变。我是抱着好奇的心来想听一听、试一试，来想听听神根平台到底在讲了些什么，到底有没有帮助。然而，当我学习完了《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有几句英文就强烈的进入我的心里，更新了我不愿意再多花时间的学习的观念。今天我就想把这几段对我有帮助的经文分享给大家。第一句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14节，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保罗说：“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这个夸口不是吹牛的意思，就是说真的以此为凭借，也有些满足，以这个为知足的意思。说哥林多人并不是持仗福音，以福音夸口。他们有几分认识保罗和保罗团队，也有几分认识福音，但是在认识上有一定程度的进步，但认识福音。”并没有到位。其实这一点我跟哥林多人区别不大，我也仅仅满足知道一些基要的真理，但是并不到位。不到位就是没有明白福音。哥林多人的问题不是说做和做不到的问题，而是认识上的问题，认识不到位的问题。现在哥林多人有几分认识了，已经开始入门了，但那又怎么样呢？他们不再以自己夸口。而以保罗的团队夸口，以整个事工夸口，但他还是认识不到位。这句圣经在提醒我在认识上很重要，要多学习，多来认识我们那位神，以神为持杖，以神为夸口。第二句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4章12节，说的是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就是说。死在我的身上开始有效的工作了，启动起来了。我原来那些自然人的秉性，那些肉体情欲，那些罪死了，我活出了死而复活的见证。生却在你们身上也起作用，建造了别人的生命，让别人见到了真光。这其实不就是传福音的真谛吗？福音的永恒性、生命的维度，不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吗？福音真正使你复活的特性，不就被人看见了吗？发动的意思就是说，在真正的起了作用。如果我信了主，身在我里面发动了，但是认识还没有到位，这就不能让福音继续的传递下去。让神的福音继续的传递，其实是要我自己，我本人领受到一个程度才可以，不只是说单单的给人讲几句。认为我出去做了，我去传了就可以，是需要我自己认识到位，需要一个学习完备这样的一个态度。第三句就是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神不但要求我与他团契，还要我劝人与他团契，与他复。随时互动，与他相交。神给我这个职分，传递福音。这个职分就是执事，做圣工，劝人与神和好。但是如果我自己本人对福音不完全知道，一知半解，不全面， 就不能承担起这个职分，所以我想要更多的来尽本分，来学习认识神，但一切都是出于神，效果也在神的手里。第四句是，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这是哥林多后书13章9节。原来在我自己，我理解的是做完全人的观念是不是指他的行为完全，什么罪都不犯，乃是他明白神的真理，有一个神的看见，在基督里有一个完全的状态，就是完全人。但是这次我通过成根平台，的学习，就是那个和牧师讲的，他说讲的是破口。他说：“哪里有破口，哪里就要补上；有错误了，就要纠正，这就是完全。”我马上就联想到了教会的缺乏。我身边有好些肢体，他们就更换教会，他们认为教会对信仰的牧养不够，或者是关怀不够，总之认为教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切慕属灵的恩赐，大胆的、切切的向神求做先知讲道的恩赐，主动去承担一些牧养的圣功，发现教会的不足，补足教会的不足，而不是发现不足就马上更换教会，这算不算是完全人呢？这是我带着问题来的，是我想问牧师问，想问大家的，这算不算去做完全人这个观念？总之神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2节。我觉得自己是相信的，但我若不肯多下功夫来学习神的话语，多来领受，那么这个相信里边没有内容，那就是徒然的相信。当我认为自己是相信，却不清不楚，也意味着我没信。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提醒。相信的里面没有内容，就是没有信，也不能靠它站立得住，也不会因此得救。最后，我愿感动保罗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挑动我心中的火。愿我在成根平台学习团契中，能够真正的遇见神，遇见主耶稣基督，来更新我的观念，攻破坚固的营垒，让我多知道神，真知道神。让我信的不是突然的，让我做完全人。阿门。
感谢主呀，谢谢汪婷姊妹哈，每一段都仔细的把它写下来哈，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哈，非常的好哈，这个追求做完全人啊，是神让我们设定的人生的一个目标啊，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的天赋是完全的啊，作为个人是这样，作为教会也是这样啊。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哈，就是说，只要我们在地上哈，我们这个人始终是有这样一个标杆哈，向着标杆直跑哈，向着那个完全人的那个方向去不断的成长哈。教会也是这样哈，不要期待教会是在地上的一个具体的教会是完整的、完全的啊。但是呢，我们要带着这样一种态度，不是说看到教会的问题就离开这个教会哈，觉得这个教会有看到有缺陷就躲开啊，去找。那你找到另外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也同样的哈，是朝着完全的方向成长的一个教会哈，所以我们参与到建造当中哈，这种心态是对的哈，看到不足呢来为这些事情祷告哈，来自己靠着神的恩典来补足这些的不足哈，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心态哈，非常好哈。汪清姊妹今天分享了4句话啊，每句话都是她进入她内心的。你看这些话哈，神真的话真是有能力啊，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哈。那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加拉太书5章1节所讲的哈，叫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释放，得了自由之后，所以要站立得稳。怎么才能站立得稳？你就看什么人站立不稳，小孩子就站立不稳啊，没有扎根的人就站立不稳啊，会被异教之风吹得摆来摆去，就是因为在真理上面没有扎根啊。所以，当我们不断的晋升，不断的扎根，不断的让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意念，攻破我们心中的营垒我们才能怎么样站立得稳啊？所以，这个汪清姊妹今天的见证提醒我们不要只是知道一点啊。 而是要真知道他，完全的啊，追求更多的去认识他啊。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非常的好啊。我们继续来复习我们本周的背诵的经文啊，在加勒泰书第六章9到10节，我们先来把它读两遍啊。加勒泰
加勒
书
泰
六
书
章
六章
十
九
节，
到
一旦不可
善
忘
善
行
善
恶，做了事
情
不要
亏
心，
以后
到世上
做
人当向
人，
有人就会觉得
像
众人，
像众人
当这样，
像信徒一家人
到
世
上
这
样。
加
勒
泰
书
六
章
6章9到10节，
好，天父，感谢你借着今天加勒泰书五章提醒我们，基督已释放了我们的自由。不是放纵自己，而是在爱中彼此服侍。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站立得稳，让信心生发仁爱，也让把你主给我们的自由活出来。也愿主的恩惠常与我们同在。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